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再次可以见面。那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是非常的宝贵，每一个主日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珍贵的一个机会，不管我们透过怎么样的方式我们聚集。那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拉比，一个犹太拉比Jonathan Sacks， 他在临逝前，其实他是在疫情当中过世的。那他在临逝之前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疫情可能是上帝把无神论者最近的一次让他们接近上帝的启示的机会。但是虽然他是这么讲，虽然我也非常尊重他跟欣赏他的言论，但是我实在是发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的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也没看到很多无神论者来去接近上帝，我们也没看到教会本身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我们的身边看到的是教会正在面临一个急速的一个崇拜人数的下降，并且也显露出在过去的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教会在自身的发展当中所面对的困境跟面对的挣扎。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再次让我们审视今天我们的教会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困难到底在哪里。在后疫情时代，你会发现，或者说正在疫情当中，当然在中国不愿意结束疫情嘛，但在西方已经进入到后疫情的时代，我们的教会或者基督的教会正在面对一个如何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去传扬福音，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怎么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怎么在教会里面向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你没有听错，对，是我讲的是在教会里面如何向我们身边的人在传福音。如果你仔细再看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其实你会看到三个比喻。对，我说是三个比喻，但是可能我这个讲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如果你去看希腊文的原来的文字的话，你会发现耶稣说用一个比喻，他只用一个比喻在讲，用这个比喻讲。实际在这个比喻当中，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所记述的有三个故事。通常我们就说失羊的故事啊，失子的故失钱的故事跟失子的故事。其实失羊的故事也可以看到那个爱心的牧羊人怎么样去寻回羊，然后呢失钱的那个故事，你看到那个女人那个妇人怎么样去寻找那个失去的钱，好像女人是不是很喜欢找钱，其实男人是一样的了。还有一个就是失子的故事，就是那个爱心的父亲怎么样期待失丧的儿子可以回归。但是你如果看整个的背景，如果你看整个的这个三个故事，它所表达的实际上是有三种不同的失丧的群体。在这三个不同的失丧群体当中，有的是意识到自己的失丧却无力自拔，也无法寻回自己的家，他需要得到帮助。而有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失丧当中，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沦丧的境地，所以他们是需要被那个寻找的人去花很大的精力去寻找他，来找回他。还有一种情况是说，他意识到自己的失丧，他也不想寻回，他也是放荡自在。但是呢，直到危机临来的时候，直到苦难降临的时候，直到有一些突发性的事件来到的时候，他猛然醒悟，而这个时候他自己要回家。无论如何，你可知道在整个这个路加的这一个比喻的三个故事当中，他实在是提醒我们在不同的失丧的人群当中需要有不同的方式去把他们找回。而今天我们的MC 所读的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一到十节，是讲的这前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就是失羊的比喻和失钱的那个比喻，他这两个故事其实是建立了一个基础来帮助我们解读第三个故事，就是浪子的那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其实是三个故事了，这一个比喻当中的三个故事实际上是整个的在一个框架当中来解读的。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三个故事都共同建筑在犹太人的一个对于约的这个观念，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会看到它的重点并不在 失去那一个多重要，或者失去了那个钱多重要，或者那个浪子多重要，这是我们通常解读的一个方向。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回到这个比喻的这个背景当中，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一个图画。因为在这个背景当中，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在这里圣经这样写道，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是这整个的比喻的一个背景。如果离开了这个比喻的背景，我们整个解读的方向就会完全不同。如果在这个背景当中，你会看到耶稣把人分成两群，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那个众税吏和罪人，还有一个是什么？是文士跟法利赛人。而这两群人的对比，构建了这三个故事这一个比喻的整个框架性的背景。所以在这里面，众税吏跟罪人对应于文士跟法利赛人，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对下面就产生了迷途的羔羊跟在羊圈中的羊，失去的那个钱跟那个还在的钱，浪荡的小儿子跟那个在家大儿子的这种对比，这种张力，只有在这个背景的比较的张力当中，你再回看这故事这个比喻，你会看到的亮光跟传统的解读有点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三个故事当中，如果我们放在一篇讲道当中，今天我们的经课讲道是只讲一到十节了，那我的按照我的风格应该是把整个三个故事全部讲完，但是因为我们的经课讲道只讲第一跟第二个故事，所以我们重点就在这看这两个故事它是如何构建对第三个故事解读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框架，并且这两个故事它所起的信息跟第三个故事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两个故事对我们的启发到底是什么。我在这里稍微提一提，等一会儿我们仔细思考，就那个妇人跟那个牧人跟那个父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你也思考。那么我们今天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失而复得的经历启示了上帝是主动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失羊的故事 Lost Sheep， 或者说是寻找失落羊的那个牧人的故事。那么我们一同来读，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大家记得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为他欢喜，叫为九十九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大欢喜更大。那失去的一只羊很清楚，它是代表在最终失丧的人，那个罪人离开了主，迷失在世界里的时候，他呢正在寻找需要帮助回归。而那只有九十九只在撇在旷野的呢，在根据这个背景，你知道在我们读这些故事这些比喻的时候，你脱离的背景你的解读一定会偏差。他的背景就是这九十九只就是那些不用悔改的义人，因为连耶稣自己都在这么讲，连这个背景的铺垫也是这么讲的。所以在这里面这一只羊是上帝要去寻回的，那九十九只羊是预表了那种不悔改的义人，自以为义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所以在传统的解读当中，我们通常我们的重点是在那一个失丧那一只失丧的。我们说耶稣爱我们，爱羊，爱羊的灵魂，他愿意撇下九，甚至愿意撇下九只九只羊不去照顾，他也要专门去到那个旷野去寻找那一个失丧的。我觉得这种解读不能说是错哦，它的重点是强调这一个，但是它比较容易带出的问题是，那九十九只怎么办？所以呢，通常来说，这个解读是忘记了它的背景中的重点。所以如果你看这个背景的启示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重点在于那个一个悔改的羊跟这九十九个不悔改的羊之间的这个对比。而这个作者 不管是耶稣自己讲述的也好，还是路加在记叙的也好，这个作者他所要强调的是这种张力当中所表达出来的信息。所以我们常常会有疑问，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传统解读说那一字那么宝贵，我们马上的问题，这九十九字怎么办？怎么耶稣这么狠心把九十九字羊都不照顾？如果我们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有一千人，我不照顾，我放在那里，我只为这一个灵魂失丧的去寻找他，你看这个爱多么伟大，我们会这样解读，对不对？我还是说这种解读有它的意思，有它的意义，但是它的忽略的重点在于这种比较。所以呢，在这里面你知道耶稣自己怎么样解释这个故事就很重要了。因为在这里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这样为他欢喜，对不对？然后又说，较之九十九次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很明显的就看到，不是说九十九个不重要，而也不是说一个比九十九个更重要，而是这一个义人的悔改比九十九个不悔改的人对上帝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面你就知道他的启示的一个很重点的信息就在于路加在十九章他自己所带出来的，也是整本路加福音的一个中心性的信息，就路加十九章的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在这里面很明显的那个牧羊人就代表了耶稣嘛，或者说我们这说是上帝天父，他是主动去到旷野去寻找那个失丧的羊。那么为什么失丧的羊？我刚刚在讲背景的时候我提到一点点，我说这三个故事是讲的三种不同的失丧的群体，每一个群体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失丧的羊是什么？当他失丧的时候，当他走失的时候，他是找不回家的，他是没有能力去寻找到他的方向的。为什么呢？羊的特征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干地，你看那羊的眼睛不是直视的，我们是直视的，羊的眼睛是往下的，所以羊走路是不看地方的，羊走到哪里它容易迷失的。而且羊很有特征啊，羊是什么？羊是 drinking still water 什么意思啊？就羊只喝那个静止的水，如果那个流溪的水是不喝的。但是鹿不一样，鹿是喝流动的水，流溪的水。我这段时间我也看到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圣经有的时候把这个基督徒比作羊，对不对？但是也有的时候偶尔在诗篇当中你也会看到基督徒也可以，或者说神的子民也可以表达为是一种鹿啊。比如说我记到圣经诗篇，大卫说如鹿渴慕溪水啊，诗篇四十二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渴慕溪水啊。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哎，这个上帝啊，那个我你的子民来渴慕你，就像鹿一样渴慕溪水，溪水是流动的。所以这个鹿找水喝的时候跟羊不一样，羊是喝死水一潭的，但是鹿是什么？找方向的。然后呢圣经当中诗篇十八篇也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哎，你就看到当我们去寻找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的愉快好像鹿的蹄一样。我自己有点小小体会了这个，大家知道我前段时间在休息我就有大概差不多三十多天的时间在森林里面住着，我一个小房子，那前面有块玻璃，我就每天晚上半夜躲在那里阴暗的角落里看有动物有没有走过啊，我看到有狐狸走过，有小狐狸，哎呀，很小的狐狸，好可爱啊，就像小狗狗一样可爱的小狐狸啊。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有鹿。因为什么？我们那边那个鹿啊，它是每天来的，它好像每天要经过我们家院子，它每天要经过我们前面的那排地方，它每天要来到我们面前来寻找食物的。而且它是有规律的，所以我就知道鹿是能够找到家的，但是羊它会迷路的。而且当羊迷路的时候，当羊失落的时候，当羊失散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没有办法帮助它自己的，所以它知道自己在一个失丧当中，它要寻回的时候它需要帮助。所以这个牧羊人他主动出击，所以这个天父他主动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耶稣基督他道生肉身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拯救我拯救你我们失丧的人。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看不到这一点。我记得已经二十多年前了，已经那个时候我大概是零零年代初， 大概2001年、2002年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就讲23篇的时候，我就讲到鹿这个羊的特征，羊迷失，我们都如羊偏行几路迷失啊。然后我就讲到羊走路不看前面，所以没有方向，所以要有牧羊人领导。哎呀，当时我中间我就记得有一个姊妹就很反感啊，这个姊妹by the way， 她也姓杨，名字我就不讲。她北大，原来北大毕业的啊，然后呢又到了国外读博士，读完博士又读博士后，然后又在那个大学，当时在哥德堡大学教书啊，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姊妹。她听了我讲的时候，她就很反感，她就事后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她就对我表示很大的，她说怎么可以这样看我们这个来跟随来追寻主，我们怎么是羊呢？那当时因为他正在墓道当中啊，但是感谢上帝，最后很多年之后他也信了主。我去年回来，前年我回来的时候，我在路上还碰到他，哎呀，他很开心，他跟他的先生还有两个孩子，非常幸福的家庭。然后他也是还是在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羊的认识，你就知道他常常是并不能够认识自己的方向，所以在这个失丧当中。然后呢，你知道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在看的。因为当耶稣基督来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用了一个词叫以色列人家迷失的羊。如果你看马太福音15章24节，在这里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马太福音的15章24节。然后在马太福音的10章5到6节，他对他的门徒们又说什么呢？耶稣差遣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人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他在这里面就很清晰地表达一个信息。所以我说，在刚刚说，我说这几个故事必须要放在整个以色列人跟上帝的这个约的观念去解读。如果了没有了以色列人的约跟上帝这个立约的这个框架，我们去解读也会偏差。为什么？如果这样一来，你就会看到原来这些人都曾经是上帝的羊，都在上帝的羊圈当中，但是他们迷失方向。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行走的时候，因为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诱惑、各样的艰难、各样的道路，以至于他们迷失了，或者暂时迷失了，从上帝的家中迷失了，或者迷失在这个世界，这个旷野就是很明显代表的是世界嘛。然后这个牧羊人就放下那99只来寻找，因为这99只，他们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失丧的。这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嘛。我刚刚说，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跟上帝的约当中，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上帝的子民。但是当耶稣亲自把上帝的启示带给以色列民的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为代表的，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拒绝上帝的约。所以耶稣说，这些拒绝上帝的启示的，那些不纪念上帝跟他们所立的约的，不接受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他们中间的，就是这些不悔改的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嘛。所以耶稣为了这一个人，为了这一个悔改的义人，他要去寻找他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个悔改的要比99只不悔改的要更重要。所以在这个最后这个比喻当中，这个故事当中，圣经就说，在天上因一个悔改的罪人的欢喜啊。所以你知道，当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解读，在拉比的传统当中，他们解读就是说，当神被人激怒的时候，当这个世上有罪人悔改的毁灭的时候，上帝是开心的。但是耶稣带出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他耶稣所看到的不是人的毁灭，不是人的沦丧，而是他们耶稣所期待看见的是人的悔改，生命的回转，被上帝寻回的这种宝贵。所以耶稣宁愿为了这一个悔改的灵魂而抛下这99个不愿悔改的，这才是重点。在那个保罗的信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些信息是非常有启示性的。保罗就曾经讲到，教会当中如果有人悔改的，你们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如果我们有机会看一看哥林多后书5章，哥林多后书5章5节到11节，圣经里面这样说道，他说，若有人叫你们忧愁， 他不但叫我忧愁，也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是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那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炼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你们若有所赦免，就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知道新约 学者在解读这哥林多后书五章的这一段的时候啊，他们认为可能的背景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中那个娶了他后母的那个信徒，当时因为那个人犯了乱伦的罪，所以教会就集中在一起写信问保罗这个事情当如何来解决。所以保罗写了第一封书信哥林多前书，就跟他们说这样的人要在教会里面执行纪律。但是很明显的，当教会收到这封信之后，他们执行纪律之后，这个人悔改了。当然这是新约学者的一些推论了，我个人也比较倾向于这个解读了。当他悔改的时候，保罗就说你们当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要把他挽回来，对不对？因为这样这个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所以你就看到这里面，当一个羊他一度迷茫在这个旷野，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他一度离开了羊圈的时候，你要主动的把他去挽回过来，把用爱心把他挽回过来，让他重新回到羊圈来。然后呢，你就知道这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所说的，在第一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牧者就当像这个基督的心一样，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牧者的这方面都不太够啊，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太强调教会的纪律跟严厉，但是我们忽略了在基督里的慈爱跟温柔，并且我们忘记到基督是怎么样用爱心把这些失丧的羊挽回过来的，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然后如果你看保罗自己的见证也是如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十二章一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十六节，保罗他自己讲他自己被寻回的见证，他说：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俯慢人的，然后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你就看到保罗曾经在上帝的羊圈里面，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嘛，他是这个上帝的子民嘛，他是犹太人嘛，他是在这个约的框架里面的嘛，但是他说我曾经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了离弃神的事情，所以呢，并且我的主是格外的丰盛，他在说，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当中，他就认识到保罗悔改哦，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因基督耶稣在我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好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很清楚的，你就看到保罗他自己就是被基督这个大牧者寻回的。当他离开了羊圈，成为在旷野中的迷失的羊的时候，基督怎么样在大马士的路上把他寻回的。如果你看到这个在圣经当中，我们说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比喻，大概有四到五种不同的关系。我们是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对不对？然后呢，主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主就像我们的丈夫，我们教会就像他的妻子一样。然后又说到我们的主是天上的父，然后我们就是他家中的孩子。但是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第五种比喻， 就是主是牧人，我们是他的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除了我们要强调的那个失丧的要被寻回，我们主动的像这个牧人一样的去出击，去寻找那个失丧的羊，曾经在羊圈里面但在旷野当中失丧的那一个。我想在这里面，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也想想是否上帝也把这种寻找失丧羊的这个呼召给到了我们，让我们也去到世界，去到旷野，去寻找那失丧的羊。我记得Layden Ford Billy Graham 的葛培里牧师的妹夫也是洛桑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带领人，他在差不多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曾经有推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推动一个运动，就是说如何在教会里面寻找失丧的羊，如何在教会里面向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教徒去传福音，把他们找寻回来。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还要寻找失丧的羊呢？其实这个故事岂不就是启示了你，启示了我，上帝很多时候就是让牧人在寻找从家里面失落的羊呢？我举个例子来说，我这段时间也有机会，偶然一个机会了，我听到油管上一位新加坡的牧师在讲道，在他们2014年就开始直播了，非常早。然后呢，到最近他准备要把直播砍掉，那很多人就不理解他在一个主日讲台专门分享这个信息。他说，因为他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趋势，就是因为有主日直播，就是因为有线上教会，正是因为有虚拟教会，正在造成教会会众的大量的流失，大量的离开，而这恰恰就显明了今天教会的问题。今天教会的软弱不是某一家教会的软弱，今天教会的问题不是某一家教会，今天的教会的问题你看到是个非常共通的问题。你看在疫情之后或者正在疫情结束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教会或者极大多数教会我们都开始举行线上崇拜或者是在那个直播的崇拜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就选择不去现场的教会。当然我们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了，但是我说在北美也好，还是在欧洲也好，还是在东南亚也好，有很多教会他们现场是可以崇拜的，但是很多信徒却因此而决定留在家里崇拜。当然除了呢疫情的恐惧这个问题之外，我想还是否提醒我们有更深层的问题呢？岂不是更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徒看圣徒相通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呢？或者我们看信徒跟信徒之间的这种一起的服侍配搭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甚至不重到一个程度我们都不用一起去到教会去敬拜去崇拜，更不要说去一起配搭服侍了。你要知道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配搭服侍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困难的，因为每一次这种服侍的配搭就会有矛盾，每一次这样的一种在面对面的交通的时候就会有，在服侍当中就会有碰撞。但是我们生命的成长岂不就恰恰是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种配搭当中，这种挣扎当中我们在成长了吗？今天如果你不用去教会，你真的不用看到你不喜欢的人，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我，其实倒过来也一样了，对不对？我也是了，对不对？你不用见到我，我不用见到你，我们就不会有冲突啊，我们不会有矛盾啊，我不跟你相交嘛，对不对？你永远只去跟那些围着你的人，那些喜欢跟你讲好听的让你感觉好的人去见面就好了嘛，对不对？你也永远只要跟这一些弟兄姐妹去相交就好嘛，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你的生命就不会成长。我们生命的成长岂不就是在每一次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跟主内肢体产生冲突，这 conflict 时候我们去一起共同的面对，我们并且在祷告当中把我们自己打败的时候，上帝再次在我们生命中做主为王的时候，掌主权居首位的时候，使我们成长了吗？还是你坐在一个人坐在家里看着电视机或者看着手机，拿着咖啡啊，喝卡布奇诺 啊，然后呢要吃吃早餐，听听李牧师激情演讲表演啊，听听敬拜团悦耳的声音，你就成长了呢？我告诉你，不会的，不会的。我们的生命成长每一次都是在肢体的相交当中，甚至在冲突当中，怎么样一次一次被神对付，我们才成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想这个比喻的故事，岂不就是让我们再一次审视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我们这些自称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也的确曾经或者现在还是上帝的选民的，但是当我们迷失在我们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在这个旷野当中迷失的时候，上帝向你发出一个信息，他来寻找你，他正在寻找你，他正在呼召你，让你回来，让你回转到他面前来。你听到这个声音了吗？你看到耶稣基督他来寻找羊的那个时候的动情的表现吗？你看到他找回的时候，他是把这个羊扛在肩上那么的喜乐吗？当他扛在肩上回去的时候，他甚至跟他的邻舍，跟他的周围的人说，你们就跟我一起来欢喜快乐吧，你们就跟我一起欢喜快乐吗？当这个失丧的羊被寻回的时候，你是否也跟基督一样欢喜快乐呢？好，现在我们讲第二个故事，就失钱的故事，或者是说那个富人怎么样寻回那个失去的那个 coin 的故事。在这里面路加写道，他说，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讲到那个富人的这个钱到底是什么钱。当然有很多学者说他价值什么啊，多少天的工钱啊等等的，但是在这里面学者们通常认为这个钱不是一般的东西，是那个富人的那个饰钱。什么意思？什么叫就装饰的钱？就是说在以色列或者中东那个时候有些学者认为他们当时那些姑娘要出嫁之前，她有一些那个装饰的东西，这个装饰呢就像一个项链一样，有十个这个 drachma 这个东西，这个叫 drachma 一个，装在一连在一起，就像一个项链一样戴在头上的。如果因为那个掉了一个之后，他可能就使他的这个 drachma 就没用了，也就是他可能造成他嫁妆有问题，以至于他嫁不出去。但这种解读不是主流的意见啊。那主流的意见认为，它的确是一个 drachma， 也就是说那个饰钱。这个饰钱呢是用来，是他在结婚之夜，新郎跟那个新娘的定情的，就是订婚的那个信物。所以拿了这个 drachma 之后呢，这一个一串像那个珍珠项链的一串，这十个他就会戴在头上，表示他已经有婚配了。有婚娶了，他已经是属于那个家庭的那个成员了，他不再是一个少女了。所以呢，如果那因为年久失修，不是年久失修了，就是说时间久了，这个线可能断了，因此呢，他可能断了一个，断了一个之后呢，他这个整个的这个东西就不能带起来了，所以呢，就会造成一些麻烦，而且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妇人他一定要花精力去寻找这一个失落的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价值只是多少钱的工钱的问题，它还表示了它的身份。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尊贵的。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环境当中，如果这个钱丢失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这里面圣经说，失落的一块银币，这个银币，失落的一块银币跟上一个故事当中的失去的一个羊有什么区别？那个羊啊，失落的羊是知道的，我刚刚讲过，羊无论到哪里，它如果失丧了，它流离失所的，它要叫，它叫是寻找帮助啊，它失去方向了，它寻找牧羊人来帮助它拯救它啊。但是呢，这个银币啊，它是没有反应的，这个银币就它跌落了，就跌落在一个阴暗角落里面，他不会发出声音啊。他在这里面，前提里面是否在启示一个事情，是说在有些处境当中， 在有些人当中，有些群体当中，这个失落的人他并不知道他自己失落，他没有意识他自己失落，他还非常享受他在黑暗的角落，他还非常的觉得没有所谓。所以在这里面是给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的不同。所以呢，失去的羊跟失去的钱之间是有一个对比的。在旷野，羊在旷野，钱在屋中。旷野代表世界，那个屋可能就代表教会或者是以色列人的家，对不对？那个呢，羊是有意识的去寻找帮助，寻找拯救，希望牧人来寻见他。但是这个钱呢，他并没有意识，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失丧之中啊。然后呢，这个羊是寻求帮助的，但是呢，这个钱是无所谓的。然后呢，在这个第一个比喻当中，牧羊人通常是那个男人啊，可能预表了这个圣子耶稣基督，他主动来寻找失丧的人，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比喻当中，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妇人。有人说是圣灵，但是我更愿意解读为是圣灵所感动的教会。所以教会本身，我们说是基督的心腹嘛，所以它是一个女性的代表，是个女性的一个象征在里面的。它是在圣灵带领下的教会，怎么样去在教会当中去拯救寻找失丧的人，对不对？所以就像牧羊人一样，就像那个牧羊人一样，当他找回的时候，他是如此的欢喜而快乐，他是如此的这个感谢上帝。所以耶稣说他欢喜，耶稣说欢喜是在神的使者面前的。 OK， 我现在停是因为那个飞机有直升飞机在这里飞过，然后又有警车跟救护车开过，我相信这就是在拯救寻找失丧的人。那我们可以继续，我希望这个录音可以并没有把这个录音收进去。你看到这个飞机没有？这飞机不一定是警察的飞机，这个飞机是这个救护的飞机，是医院的飞机。医院的飞机把受伤的人找到之后要送到医院里去，所以我非常应景的就拍到了这一段。我们在到这个世界上也好，我们在无论在何处也好，教会实际上也扮演一个医院的功能呢。我们就是把那些病人、那些受伤的人去寻找到，去把他用直升飞机也好，用救护车也好，用警车也好，要把他们送到上帝的医院里面去医扫。但问题在哪里呢？今天的问题是医院很多时候他自己没有医院的功能，那就麻烦了。那医院很多里面本身连很多医生，我可能就是了，医生都是病人，那求主帮助我们了。你看这个直升机就不停，老是在我头上。在因为我前面就有一个医院，我们 Sagrinska 就在我前边大概开车3分钟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直升机要把病人正在送过去。 Anyway， 我们继续讲，就是说讲到在这里面，我让我想到什么呢？让我就想到了古代以色列人他如何看待，在这个约当中他如何看待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的问题，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问题。有没有记得何西亚书？我们如果看何西亚书，旧约何西亚书的话，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非常有争议的信息。我觉得非常应景的，在这个比喻当中啊，在这个故事当中，耶和华对先知何西亚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便用银子15舍客勒。”大麦一赫俄耶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妇。我也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典。这是何西亚书3章1到5节的。如果大家如果仔细来看这个何西亚书，你就能够会明白这个牧人的心肠，或者这个妇人的心肠，他为什么他一定要去寻找这一块， 这一块硬币或者这个 drachma 这个事钱，把它找回来之后又是这么大的欢喜快乐。因为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当时这个故事，就是说先知以赛亚，不是以赛亚，以何西亚被耶和华神命令去娶一个淫妇。这个淫妇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有人说是她的妙计，她是个妙计，有人说是她曾经是一个良家妇女，但是她嫁给先知之后她婚内出轨。然后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比较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是这个夫妻的关系，就何西亚跟他的妻子狗妹的这个关系，他预表了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就是以色列人对上帝是不忠的。当以色列人靠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同时在敬拜巴利神或者其他的假神。当他们一方面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他们还私欲在随从别的神。所以在这里面，上帝就用他不变的爱在爱以色列，一次一次的劝以色列人悔改，劝他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劝他们可以重新的去脱离这个罪恶的生活，回到上帝的怀抱。但是一次一次以色列人令耶和华神失望，一次一次他们背弃耶和华神。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所要表达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坚定不移的大爱，这也预表了今天耶稣基督对他的教会，对他的子民，对我们这些常常离弃他，常常不跟从他，常常当我们生活好的时候我们就忘记神，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又想回他的那种永远不改变的那个大爱。所以在这里面我又想到了诗篇51篇，诗篇51篇是大卫的这个著名的诗了，也就是当他犯了奸淫的罪，他跟那个拔十八婚外所生的这个孩子被上帝击杀之后，大卫悔改了。大卫悔改之后，他就在这个写下了诗篇51篇。他最初心的就是第一节，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就你看到没有？就说大卫当他悔改的时候，当他醒悟的时候，他就悔改到上帝面前来。他本来一直执迷不悟，但是知道他的儿子死掉，他突然就起来洗浴更衣，把自己弄干净，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来祈求他赦免的时候，他已经认识到上帝原来用他坚定不移的大爱一而再再三的来寻找他，只是他在失丧当中的时候他不意识到，他正在沦丧的时候不自意识到。这岂不就像你我何西亚先知的跟他妻子的关系，就预表了以色列人的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上帝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机会，用温柔的爱、不尽的爱、永远的大爱去把他们挽回过来的这个关系。然后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大卫王他如何在醒悟过来之后，他回到上帝面前，回到了上帝的家当中，上帝好像找回了他，寻回了他，并且更大的赐福给他，这样的一种爱的表达。你就会明白这个妇人他对于失去了这个 coin 对他来说多么的重要，并且当他寻回之后这种喜乐。但是我在想的是说，这个故事当中，这个比喻当中所启发给我们的，他为什么是在这个一个屋子里面，而且这个屋子是黑的。有人说这个屋子是有窗，可能没有窗，因为中东有些房子是没有窗的。然后呢，你知道这个妇人是在这个屋中要点上蜡烛，点上灯来寻找。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把这个旷野比作这个世界，就羊是在旷野流失的、失落的，但是这个 coin 是在这个钱币是在这个屋子里面流失的，那么这个屋子所启示、所表达不就是上帝的家吗？在这个教会里面，或者在这个上帝的家中，怎么会有失去的 coin 呢？但问题就在这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而今天让我们看到的，恰恰就是在上帝的家中有失去的这个银钱，有失去的这个宝贝。为什么是银币？为什么是那个 drachma？ 因为它宝贝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上帝来说 每一个选民都是非常宝贵的，每一个灵魂都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他花再大的代价，上帝都要把他找到。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教会本身他已经没有亮光的时候，我们需要点上灯，我们需要把上帝的这个真光，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进到这个灯当中来。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唱错了一首赞美诗，他叫我来改他的歌词。我第一个看到就是说啊，上帝的光明，他说上帝的光明，我说你是否可以把它改成上帝的真光。如果这个世界是有光明，有很多的光，有电灯的光，有那个太阳能的光色，有什么的真都有光，但是我告诉你，只有上帝的光它才是真正的光，它是真光。当这个真光照耀在我的心中的时候，我里面都亮了，我的周围都亮，我的所站的地方，我的屋子都会亮。所以前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当我这段时间我在欧洲，我前段时间在德国，在几个地方看他们的神学院，看他们的大学，我有很大的感慨。因为我所有去的地方都是跟神学教育跟这个教会有关的，当我看到教会里面那么少的人的时候，我回到他们神学院里面，在他们大学里面看到，我相信这个今天很多人还是愿意同意的，就全世界最最高深的哲学神学还是在德国。全世界最最我们都知道，读神学如果你要读博士以上的这种研究的话，你一般都会去欧洲，去到像德国啊这些地方去做最深的神学研究。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深奥的神学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是教会却没有人？今天的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在德国每年失去的信徒大概是50万，以这样的速度每年50万，也就是每2年有100万人离开教会。那这些离开教会的人，很多因为年纪大了，他过世了，他就走了，然后没有新的人受洗进来。所以这些问题实在是让我们再度的去思考，上帝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这个后疫情时代，这个疫情正在结束的过程当中，要提醒我们什么？岂不是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普世的教会，我们都那么的软弱？今天我们是否又重新要回到在向世人传福音的同时，甚至之前，我们要回到教会里面来传福音？今天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很少很少有心里火热常常要服侍主的人？我们很少很少看到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更需要进一步的去思考的问题，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教会里面寻找那些失丧的钱和失丧的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在需要论断我们身边的人，哎，这个人没有得救哦，我们要去跟他让他重新得救，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面我实在是需要思考的是，信仰到底对我这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思考，就是信仰今天对我对你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就像我在这两天在看一本那个关于温州基督教的一本论文，写得非常好的一个，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德国读博士的这位弟兄，他的硕士论文改写出版的一本专著啊，他就讲到，他说其实在很多农村地区，他们在温州农村地区，很多人病得医治，跟他们后来他们在改革开放当中文革的时候，他们常常是通过病得医治来接受上帝的。然后他们这个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啊，经济发达的时候，很多人又以经济的成功作为他们接近上帝的这个途径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会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到底今天是不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病得医治或者事业成功的基础上？如果是的话，可能今天我们的信仰只是我们利用上帝的一个工具啊。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今天这个上帝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是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你甚至自以为是在教会里面的一员，甚至是一个信徒，可能你并没有重生得救，可能你并没有真正悔改，可能你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罪的意义，你可能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上帝的大能，或者你经历了，你也是把他这种经历作为你利用上帝的一个工具。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可能 我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讲得太重了，或许会使你觉得有一种被攻击。我希望你不要有被攻击的感觉了，或者也不要有太受伤的感觉。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分享，使你我可以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去正视我们教会是否有那个失去的那个 coin。这个 coin 他自己本身并不知道他失上的地位，但是对于这个富人来说，或者对于教会来说，对于上帝来说，他却是那么的珍贵。因为任何一个失上的灵魂对上帝都是最宝贵的，所以上帝一定要找到他，一定要寻回他。所以在上帝眼中，无论你自己是否意识到，你都是那么的宝贵，你都是那么宝贵。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所面对很多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有 belonging， 但是我们没有 believing。 什么意思？你知道，你好像有一个归属，就像在欧洲每一个人，你知道我如果我将来哪一天被主接去啊，因为我是这个瑞典教会的这个 member， 所以呢我可能还在瑞典教会有一个这个土葬，就可以埋在地里面，有个坟了。所以从这个 sense 来说啊，每一个比如说这种教会的会员，在名义上都是有 belonging 的。但是今天有很多很多，虽然我们有 belonging， 但是我们没有 believing， 我没有相信，我们有归属，但是我没有相信。但是另外一些呢，可能我们有相信，但是我们没有 belonging， we are believing， 但是 we are not belonging， 我们没有归属感，我们并没有。我有相信上帝，好像上帝这更是我个人的这个关系，但是我跟这个家庭，我跟这个上帝的家的关系却没有这种归属的关系。我在想，很多时候是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也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比说，今天我们用尽各种的方式来希望吸引人来到教会，但是当我们用了各种的方式了之后，我们发现是不是我们正在失去了一些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的功用是被强调了，但是我们的信仰的内涵却失上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些人在教会里面，这些人暂时来到教会里面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教会正在面对很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的教会。如果我们看现在，就像1962年的如果我们看三年自然灾害跟这三年的疫情然后你看三年疫情之后我们就有一些大会，一些大的运动正在降临。那教会是否正在面临新的一波的更大的一个困难呢？我跟你讲，亲爱的弟兄们，一定会的。上帝如果爱他的教会，他一定兴起各样的火，各样的灾难来炼净他的教会，让教会经过这些，走过这些火一样的试炼，能够像金子一样的，我们的信心可以像金子一样的纯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让我们一同，虽然我们是软弱的教会，但是上帝让这个艰难给我们当饼，让这个困苦给我们当水，让我们可以经历它。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寻找在我们身边失丧的羊跟失丧的这个钱。但是我们首先要问我们自己，是否我们已经在失丧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好，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到结论了，结论哦。那如果你已经读完这两则故事，你一定很熟悉那个浪子的比喻的故事，对不对？那我在想这里问你的是，你觉得这前两则比喻中的故事跟最后一则故事它有什么区别？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跟那浪子的比喻，或者失钱失羊的故事跟浪子的故事，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它本质的信息都是一样，耶稣是要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对不对？当他找到的时候，那欢喜快乐是如此之巨大，因为在每一个故事当中这句话都出现的。这一句我们岂不是要欢喜快乐吗？也就是寻回失丧的是欢喜是如此之巨大，这个信息是一样的。这也就是整个这三则故事所构成的这个比喻的中心信息。但是如果你仔细看浪子的比喻跟前两则故事，这个比喻中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这个浪子的故事当中这个父亲他没有主动去寻找，你发现没有？这个父亲始终在家里面在等候那个儿子的归来， 这好像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牧羊人主动出击的去到处在旷野寻找这个老太太，在不一定是老太太，年轻的太太也有可能啊，这个妇人啊，她在黑暗当中点上灯，哎，到处去寻找那个钱，寻找之后啊，寻找之后他们就欢喜快乐，还要跟这个天上的天使啊，旁边的邻居啊，要一起快乐，对不对？但是这个狮子的故事，这个浪子的故事它不一样，这个父亲好像没有主动去找，而且这个儿子是主动离开家里，有意识的离开家里，去到世界上去花天酒地，去在世上当中的，但是他有一天回来了。所以亲爱的兄弟们，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经历当中，你发现有的时候，如果特别是你是父母，有的时候你的孩子他碰到一些事情，他当离家出走了，或者他正在世上当中，或者他进到一个很危难的环境当中，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用尽所有的方法你都没有办法，你用尽图穷所有的可能性想要去挽回他都没有办法，你发现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等待跟期待。就巴扎克在《人间喜剧》所说的，人类最大的智慧，人类一切的智慧就在这两个字，等待跟期望。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智慧就是在祷告跟期待当中。这就是这个父亲他所做的，他是在那里等候着这个浪子的回头，而一旦他回头的时候，这个欢喜快乐是如此之巨大，他愿意把戒指脱下来给他戴上，袍子脱下来给他穿上，并且把家中的一切都要给到他，尽可能的去给到他，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比喻当中最后一个故事的不同的地方。那我前段时间跟我们的一位弟兄，跟我们在德国的一个家庭有个短短的时间在一起，这个弟兄讲了一个令我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们家庭，他的女儿是我看着他出生的，那么小，大概还比这个大一点的，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现在已经七岁了，在我看到他发给我的照片，在德国的教会当中，他女儿一起，他们是在一个小城市参加一个浸信会的服事，那太太在教会里面做全职义工了啊，非常好，感谢主的 Media， 然后那个孩子也是在那个参加话剧啊，参加儿童主日学啊，参加七岁啊，非常好。那我跟他先生在一起，我们有两天的时间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他的孩子，他说可能在德国的孩子，他们慢慢长大了，他说他看到他孩子身上已经有非常有个性的东西在里面了，然后他可能再过几年，到他十三岁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去教会，因为现在可能在教会他有好朋友，小孩子在一起玩，他很愿意去，他又可以去这个演舞台剧，还可以唱圣诞诗，他都很喜欢。但是可能等到有一天他个性强的时候，又在德国的教育这种非常自由的世俗化的环境当中，他可能很快就会离开教会。他说他能做的，他的父亲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他能做的就是在那里为他祷告，期待他有一天在这个世界上受了很大的创伤苦难的时候，他懂得回来，他可以回来。那就像一个失去的儿子的父亲在那里始终等候期待他的孩子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曾经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离弃他，我们忘记他的恩惠，我们离开了，但是上帝他永远在那里，他就一直在那里等候你，等候我，等候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看到你的心，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看到我们曾经是如何的悖逆，甚至今天还是这样的悖逆，但是你 那无尽的大爱，你永远在那里，你始终在那里，在等候我们回来。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懂得如何回转在你面前。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